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翻到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经文在九到十四节。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 9 to 14。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四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主，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同蒙你的恩典，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特别祈求主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到属灵的福祉。我们就祈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祈求主的道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真明白你，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哥罗西书的第三次讲道，讲道的经文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九到十四节。我们从哥罗西书的书信的结构来说，我们把哥罗西书一章的一到十四节称为引言的部分啊，称为引言的部分，就是 introduction。 那为了便于我们理解每一次讲到的主题，我们先看看引言部分所包含的内容。书信的引言部分呢，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我们讲到的主题也是按照这三个内容来划分的。就是一章的一到二节是保罗在基督里向哥罗西教会的问候，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讲到的主题。三到十四节是保罗在基督里为哥罗西教会感恩的祷告。三到十四节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在基督里感恩的祷告。那么在三到十四节的祷告中，我们又分成两个主要内容。三到八节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在福音真理中的感恩祷告。三到八节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在基督里、基督福音里的感恩祷告。因此第二次讲到的主题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基督徒认识福音真理感恩，并在耶稣基督里存有，并在耶稣基督里存有的真信心、爱心、盼望、感恩和感谢上帝。那么九到十四节是引言的第三部分，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拥有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的祷告。保罗盼望他们拥有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祷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那么记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从三个方面来学习 我们来学习这些真理对我们现今教会的应用。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认识神和认识神的旨意啊，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认识神和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徒相称的生命品格。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徒相称的生命品格。最后，我们要看为基督的救恩感谢神，为基督的救恩感谢神。首先，我们来看在一切的属灵悟性和智慧上，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认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十四节引言包含的内容，除了一二节的在基督里向他们的问安啊，就是说愿上帝的恩惠平安归给他们，三到十四节都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开始的祷告。上一次我们讲了三到八节的主要内容，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就是他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感谢上帝。就像第三节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更为他们在基督里的真信心、爱心、盼望感谢上帝。四到五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我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不仅为哥罗西教会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获得上帝的救恩而感谢上帝，保罗更为他们在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上更加深入地认识神、认识上帝的旨意祷告啊。保罗不仅盼望他们不仅仅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们在基督的这个上面有信心、爱心和盼望，更为他们更深入地认识神、认识上帝的旨意祷告，为着他们不仅仅只停留在基督信仰的开端，而是更深的实践基督信仰，塑造与天国子民相称的属灵品格祷告啊。所以保罗为他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上帝的旨意啊，认识神、认识上帝的旨意，另外他们更加的去实践他们的信仰真理，来塑造他们天国的属灵品格祷告。我们仔细来看看保罗的祷告，在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呢？或者说保罗如何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祷告呢？这里说自从听见的日子，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书信告诉我们，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是从一开始以来直到如今都在为他们祷告啊。保罗从听到他们的日子就到如今啊，都在为他们祷告，也就是说保罗持之以恒地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保罗的祷告不是一时性的啊，或者说断续的暂时性的祷告，乃是持续不断的长期的持之以恒的祷告。而且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不是一般性的祷告，乃是不住的祷告啊。那么这是一种迫切的啊，经常性的祷告。即便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仍旧坚持为他们如此的祷告。那么我们从保罗的祷告中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 保罗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祷告。那么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学习的，无论是为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是我们为教会弟兄姊妹肢体的代祷。那么我们都应该学习像保罗一样操练这样的祷告。那么作为一个祈祷传道的传道人，我会常常为弟兄姊妹请求来代祷。那么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事情成了或者有了结果，那我也就不再为他们祷告了。坦率地说，很难像保罗一样为他所爱的哥罗西教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这样，我们很难持之以恒的来祷告。那很感恩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长期坚持在一起祷告啊，彼此的代祷。所以这些年来，特别 COVID 以后，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每一次结束之后，在主日学之后，我们都会一起的来祷告。所以我们看，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我们也是持之以恒的代祷啊。我们为国内受逼迫的教会祷告啊，特别弟兄姊妹为我的考牧祷告，为我们当中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等等。上帝借着我们一起的彼此的代祷，我们就可以做到持之以恒不懈的祷告啊，非常的感恩感谢神。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或者说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在这一句话里告诉我们祷告的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祷告的手段、途径和目的。保罗说在一切属灵的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藉着一切属灵的手段啊，藉着一切属灵的手段。一切属灵的就是指圣灵啊，上帝的灵，借着圣灵上帝的大能啊，我们的祷告是藉着圣灵上帝的大能。那么途径就是智慧和悟性。那什么样的智慧和悟性呢？就是上帝真理的智慧。上帝真理的智慧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就是我们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真理里面来祷告，借着这样的途径，借着上帝真理话语的启迪。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说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不仅知道，这里说是满心的知道。什么是满心的知道呢？就是全备的知道，全备的旨意，明白上帝全备的旨意。那么我们把这句话连贯的表达一遍，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祷告，盼望他们藉着圣灵上帝的大能光照，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在上帝真理的启示下，全备的明白认识上帝对他们的旨意。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很多的时候，包括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这件事上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或者说，你对我们教会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当谈到明白认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似乎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很艰难的事情。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启示我们，我们正确明白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式途径可以借鉴的啊，就是我们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式途径可以借鉴的。 就是我们要在圣灵中祷告，借着圣灵的光照引领，我们要在上帝真理的话语的启示下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我们要在圣灵的引领下启示下，在上帝的真理的话语下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换句话说，就是靠着圣灵的光照引领，靠着上帝真理的话语祈求祷告，我们就会认识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旨意。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哥罗西教会他们不是在圣灵的引导下，他们乃是在假先知的诱惑下，他们不是依靠上帝真理的智慧和知识，他们乃是通过世俗的智慧知识、假先知的教训来试图明白永生的道路。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哥罗西教会他们所使用的啊方式、方法、途径、目的都是错误的。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他们用错了手段途径，他们当然不可能达到正确的目标或目的。保罗的教导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最好的祷告的指导和警醒。保罗不仅是教导哥罗西教会，也是教导今天的你我，我们是如何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在上帝真理的话语的启示下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不仅要明白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我们还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活出与基督生命相称的基督徒生命来啊，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明白，而且我们还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活出基督徒啊，我们基督生命和我们基督徒生命相称的生活来。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所祷告的是要让他们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这个认识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层面啊，更是在真理中不断长进的认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啊。弟兄姊妹注意没有，我把今天的这个讲道的主题啊列为这个认识神和神的旨意，你可以讲 knowing God 或者 knowing God's will，但是呢我把它列为叫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God and his will。 那么这里强调的什么呢？强调的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而是在我们基督徒成圣信仰的生活中，我们不断的来认识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旨意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也是，他祈求的不仅仅是让他们在一个知识层面的认识，更是在真理中不断长进的认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实践才是重要的啊！我们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和生活去实践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保罗继续为哥罗西教会所祷告的。所以第二节我们要看基督徒相称的生命品格。那么第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知道上帝真理的教义，并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活出实践真理的话语，恰恰是改革宗信仰教导的真理啊，就是弟兄姊妹就是说，改革宗信仰教导我们说，我们不仅要明白上帝的教义，我们还要活出与教义相称的生命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后，我们信仰的经历啊，我们信仰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我们要从之前老我的生命中啊，向基督的新生命的转变。我们旧的那个生命品格必须要转变成在基督里新的生命的品格，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新生命啊，与那个新生命相称的匹配的基督徒人生来。我们新生命的品格是我们遵行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新生命的品格是我们在不断的遵行上帝的话语中不断塑造出来的啊，这种品格是有一个塑造的过程，是我们在遵行上帝的话语中被塑造起来的。那么如何遵行上帝的话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保罗给出了我们非常具体实践性的指导。就是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下面来生活，不断的操练。保罗给出了我们非常具体的实践性的指导。第一个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实践，你去思考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性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如何行才是正确的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判定的真理秘诀，就是你的行事为人对得起谁啊。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你会想说，我这样的行事为人对得起谁？是对得起他人，对得起你自己，对得起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夫妻、儿女，还是对得起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凡事都要对得起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对得起其他的。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怕得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许是你的朋友、你的上司，我们所做的都是在满足他人的愿望，而不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方式啊。第二一个就是凡事蒙主的喜悦。我们说另外一个与基督徒相称的品格，是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凡事都要蒙主的喜悦。首先，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理所当然要为主而活，我们也理所当然凡事蒙主的喜悦，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这样说，我们凡事都要蒙主的喜悦，可是当我们做起来，凡事蒙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不是讨主的喜悦，乃是讨上帝之外的一切的喜悦啊。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不是在讨主的喜悦，乃是在讨上帝之外一切的其他的事情的喜悦？可能我们是讨父母的喜悦，我们讨儿女的喜悦，你讨你配偶的喜悦，甚至讨你的牧师长老的喜悦，或许你世上的老板、你的上司等等。我们常常忘记的是凡事蒙主的喜悦。那么第三个，就是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我们说一棵长大成熟的树一定要结出果子来，一棵好的树木一定会结出好的果子来。同样，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我们就一定会结果子。不仅要结果子，我们还会结出好果子来，就是与基督徒生命相称的果子来。 其实无论是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还是蒙主的喜悦，或是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多结果子，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渐渐的多知道神啊，就说我们如何蒙主的喜悦，如何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如何结出善果子来，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更加的认识神。也就是当我们越加的认识神，认识上帝的属性，我们就可以越加的行出蒙上帝喜悦的事情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越加的对得起主，也可以按着上帝的公义、良善、圣洁的属性结出各样美善的果子来。认识神就是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时候，我们在讲很多的时候都给弟兄姊妹讲了，我们认识神就是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刚刚学习的啊，每一个与我们基督徒生活相称生命的品格，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不仅不容易，有时候反而很难。那么保罗给出我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我们要做这一些不是靠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圣经在十一节讲到说，要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就是要让我们依靠上帝的全能，依靠上帝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啊，我们才可以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善事上力上加力啊，然后呢叫我们可以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和宽容。可见我们属灵的品格是需要在基督里不断的操练，逐渐的成长，所以忍耐宽容都是圣灵所结的生命的品格，是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靠着上帝的恩典，遵行上帝的道，塑教塑造而成的。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话语来塑造与我们生命相称的基督徒的品格来。那么在我们的信仰标准大要理问答啊，就是97问，这里讲到说，道德律对已重生者有何特别的功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已经重生了的基督徒，那么上帝的道德律对我们有什么功用呢？那么这里给我们一点启示，我们来看看。首先我们知道说，对我们重生得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道德律它不再是我们的行为之约，它也不再按着上帝也不再按着那个道德律来定罪，定我们的罪。然而道德律除了对所有人仍有普遍的功用外，对已重生者，就是对我们这些重生的人，道德律的作用是什么呢？啊，道德律有两个，对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啊，这里我强调是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它显示给我们，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是紧密的联合的啊，就是我们与基督的紧密联合，因为他为我们啊，为他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代替他们承担了咒诅。就说第一个，我们是和基督联合，基督为我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他代替了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将来不再受律法的定罪。那么对我们来说，道德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作用呢？啊， 即此促使他们更加的感恩，也使他们存感恩的心来谨守遵行道德律，作为他们成圣生活的指南。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一切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无论我们在成圣的生活中，无论在塑造我们的品格中，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这些已经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存着感恩的心来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这些是作为我们一个成圣生活的指南，它是我们成圣生活的指南。所以即便是我们的今生，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即便在我们的今生里，我们都有可能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不能够达到完全的那个属灵品格啊，我这里讲的是那个完全的属灵品格，或者说完全的圣洁等等，我们达不到，我们也不能做到完全的凡事都蒙上帝的喜悦。那你说，那你讲这些干什么呢？上帝就是要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竭力地向那个目标去奔跑啊！我们是可能在我们活着的阶段我们达不到，但是上帝要求我们啊，靠着他的恩典竭力地向那个目标奔跑。所以直到我们在末后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地做到。所以这是这个保罗要为哥罗西教会他们如何去实践上帝旨意给他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的这个真理来启示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说，我们是凡事是对得起主，凡事是蒙主的喜悦，是我们行事为人判定的一个标准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实践这几句话，无论在你的教会生活中，在你的家庭中，甚至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单位对你的同事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也是我这些年侍奉上帝给我的啊这个一个秘诀。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无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我们教会生活中，甚至你在你工作生活中，人际关系中总会出现一些大家的彼此的误解、不理解啊。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你都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悦，你一定会做不好，你一定会做不好，因为你无论怎么做，那种误解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误会，你也永远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的办法很简单，你无论做任何事情，在夫妻生活中、家庭生活中、在世上的生活中，我们基督徒只要遵循一个事情，我是为主所做啊，主满意就行，世人满意不满意没有关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很安心啊，你会很安心，即便是有误解啊，即便是别人不理解也没有关系，神已经喜悦了，你会很安心，你也不会。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掌握这样一个真理，我们有时候会讨别人的喜悦啊，我们可能就忘了真理。我们所做的，甚至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为了讨别人的喜悦，可能那个弟兄姊妹犯了罪，你也不愿意去讲，那你就失职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掌握这一个，这对你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你会非常的省心，过一个非常喜乐的基督徒人生。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保罗为他们在基督里的救恩感谢神，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基督徒的祷告。 啊，他是期盼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操练他们属天属灵的生命品格，使他们可以在天国子民的这个生活中啊，与他们的生活相配啊，使他们可以配居天国。接着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所获得的这个救恩来感谢神，十二节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保罗再一次感谢天父上帝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预备了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就是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同在上帝光明的天国中得到永恒的基业，就是永生和一切的福祉。那么这里强调的是，这一永恒的基业是天父上帝赐下的给予的，是我们不能从其他任何途径可以获得的。弟兄姊妹，我们记住这样一个福分，这样一个救恩，是我们不能够再用其他的途径方式获得的，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获得的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和取消的。弟兄姊妹，你不仅获得了这样一个救恩是神赐给你的，而且你作为天国子民，作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和拿去的，因为这是永恒上帝给你的啊，所以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永远不会失落，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因为是永生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承诺给你的，是圣灵上帝确保直到永生得以实现的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光明国度永恒基业的确据，上帝不仅赐给了我们这些，保罗还通过比较我们在信主前后，或者说我们在救赎前后，我们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和我们得到的福祉，保罗为我们得到的这一切来感谢神。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生活在黑暗的国度当中啊，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生活在黑暗的国度当中。那么通过基督的救赎，我们被迁到了基督光明的国度里，那就是通过救赎把我们迁到了基督光明的国度当中。救赎前我们生活在罪恶死亡的国度当中，救赎后我们进入了基督永恒的国度当中。那么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被迁入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实现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随随便便从这儿迁到那儿，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成就的。那么我们回到旧约的历史，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原来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做奴隶，那么埃及地就是一个罪恶奴役辖制黑暗的国度，我们谈到埃及地就是指一个罪恶黑暗辖制的一个黑暗的国度。那么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进入了流奶与蜜的应许地啊，就是上帝把他们从那个埃及为奴之地迁到了另外一个应许地，流奶与蜜的国度。同样的，他们因着犯罪，他们落入了外邦巴比伦被掳的那个国度里面，上帝又一次拯救他们脱离那个被掳仇敌那个黑暗的国度，所以他们又落入了那个巴比伦那个仇敌黑暗的国度里面，上帝又把他们拯救了出来。因此我们知道，无论埃及地还是巴比伦，都是罪恶黑暗国度的一个代表。保罗指出，在基督之外的人都是活在黑暗国度当中的。保罗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之外的人都是活在黑暗的国度当中， 也就是魔鬼撒旦辖制的国度当中。而且圣经启示我们，我们生活在黑暗国度当中的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拯救自己。就说我们生活在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拯救自己，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九节告诉我们啊，恰恰给我们表述了这样一个状态。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就说我们之前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说我们过去生活在那个黑暗的国度中，那个状态就是我们行事为人都是随从这个世俗的风俗，而不是我们行事为人是顺服主、喜悦主。他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状态，我们所行的是随从我们的肉体的私欲，随从我们肉体的喜好，而不是随从上帝的喜悦。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乃是本乎恩。这里明确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得救不了，而是这位基督因着上帝丰盛的怜悯，他让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整个都是恩典。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还赐给我们在天上的荣耀，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说上帝还赐给了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不仅是拯救，还有丰盛的恩典。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都是上帝所赐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我们行了好什么，免得我们自夸。因此我们完全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他的慈爱，将我们迁到了基督的国度里面。不仅如此，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蒙了救赎，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这是我们蒙天国福分的关键啊！如果我们的罪没被赦免，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福分呢？是耶稣基督福音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才免于罪恶死亡的刑罚。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黑暗中的那个真光、大光，是世人大好的消息。福音就是黑暗中的那个大光，它穿透了那个正在走向死亡之人心上所蒙的帕子啊，就是那个遮盖死亡羞辱的帕子。福音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把我们牵到了上帝爱子基督的国度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这里论到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是指我们的救恩和永恒的生命获得，是从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一刻就开始了。所以这里不是在讲现在，这里是现在进行时，直到永生，它不是一个将来时。永生是从现在已经开始了，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再会经历第二次永恒审判的死亡，而是进入上帝同在荣耀的 永恒的国度。所以感谢赞美神。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到这一个永生的福分了吗？你要想得到唯一的道路，就是信福音，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才可以进入爱子基督永恒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就是为你我的祷告。他请求上帝，不仅要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对我们美善的旨意，更要求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中、悟性中认识上帝真理的话语和上帝的旨意，并且让我们更加在真理中、在上帝的旨意中不断地操练我们属天生命啊，与我们属天生命相称的生命品格，使我们配居天父，将感谢颂赞归于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中迁到爱子永恒生命荣耀的国度当中。这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成就的。我们感谢你赐下基督，赐下福音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主，我们也盼望这样的福音使每一个不认识你的朋友都能够得到。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仅得到福音，而且你还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丰盛的操练我们，使我们的属天的新生命，我们新的生命的品格，使我们将来更好的能够配居生活在永恒的天国。主，就祈求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伴随我们过得胜的日子。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